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线上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请听圣经的话，宣召经文：神的众子啊，要归给耶和华，你们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以圣洁的装束敬拜耶和华。上主进在他的圣殿中。上主进在他的圣殿中，上主进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认罪祷告。若在过去的一周我们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清恭的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九节这样的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宰，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自由拥有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全权全能，昨日今日永不改变，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是公义的上帝，你更是慈爱的上帝。主啊，在你的属性中，我们更看到你是那圣哉圣哉圣哉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差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人。我们感谢你，因着他走上十字架，完成了这救赎的恩典，叫我们你的百姓们都能得到这盼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本来都是有罪的，但是你竟然爱我们，爱到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宽恕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得罪你的，得罪人的，主啊，我们都求你来原谅我们，帮助我们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主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任何罪的拦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领受你的恩惠。谢谢你，我们就将今天的崇拜交托给你，求主你掌权作王。主啊，今天你也对我们说话，使用你的仆人利怀牧师，今天若有安慰的，若有责备的，若有劝勉的，主啊，你借用他的口来对我们说话。谢谢，谢谢你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以赞美诗第四首，圣哉圣哉圣哉。 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清晨我中歌声，传于上大至尊。神在，神在，神在，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善于真神。神在，神在，神在，众生都崇敬，放下黄金冠冕，怀绕金海之壁，千万天君叩拜，同声诵主名，昔在而今在，永在亿万尊。身在，身在，身在，自身有自尊，罪人不能藐视，转眼伟大成神。唯独诸位真愿，唯诸位自尊，全全有全爱，全善全能神。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海天与山抽合，无中赞美歌声。神在，神在，神在，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善你真神。上帝的百姓，我们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十诫，我们一同来诵读这十诫。神吩咐以下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妇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妇婢、牛驴和他任何东西。主耶稣也在此的教导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姐妹，今天的读经 和正道经文是取自启示录第四章整章，我会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然后第十一节我邀请弟兄姐妹与我一同念。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并且有我第一次听见的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来，你上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立刻我在灵里就看见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位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这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宝座，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有雷声，有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有7只火柱在宝座前点着，这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宝座中间和宝座的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铺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的脸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4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里面铺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每逢4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会众我们一起念。11节，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感谢赞美主，读经读到这里，我们现在把时间恭敬地交给李立怀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再次的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引领我们的生命，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圣灵，你赐给我们教会，你赐给我们苏醒的灵，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在众天使面前，在神面前，众圣徒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赐给我们信心，因为启示录是一本叫人的安慰的一本书信。主，你知道我们需要安慰，你知道我们需要警戒，你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今天早上就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灵的引导，充满使我们对主你的话回应。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的主席读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首先我们来问，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并且
有我在第一次听见的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第二节，立刻我在灵里就看见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Facebook 在5月15号有一个人叫做 Grayson Gilbert， 他就讲了，他记了一篇这样一个短文在 Facebook。 他说信徒，许多的信徒其实仍旧有很多的恐惧，虽然他们都知道有上帝的主权。然而他说，我看到许多的信徒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很大的程度上面是很多的恐惧。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这些病毒是否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或者会发生在他们所爱的人的身上。他说，我们这些信徒也害怕，现在我们很害怕周围的邻居，那些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到底他们是否有病毒。我们也害怕经济萧条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时都会看到很多负面的报道。他说我们也很害怕，因为我们很害怕的原因，以致我们就有一些回应。我们有什么回应呢？他说我们会开始迟疑，我们开始紧张，我们开始跟人家斤斤计较，我们开始过于的谨慎。而他说，我们虽然有这些的回应，但是我们把这些回应称为智慧，或者是 common sense。 而这一切的回应对信徒来说看来似乎是很合理的一个回应。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如今我们在面对这些疫情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失望，我们会感到灰心，我们害怕，甚至我们会遇到困难是过去我们没有遇到的，我们会往哪里看？当使徒约翰在巴摩岛一个人单独的受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深知教会在那个时候面对许多的信仰上面的拦阻，服事上面的拦阻，工作上面的拦阻，甚至是撒旦的攻击，还有撒旦许许多多的诱惑。他们也看到许多人在教会里面有欺骗的教导，他们也看到信徒们也因为信仰的缘故贫穷起来，找不到工作。约翰不但孤单，约翰也会灰心焦虑甚至难过。然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里有几个字很重要，这里讲到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乃是指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约翰如何从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所看到教会所面对的困难，还有挑战逼迫撒旦和恶者的攻击的事情。因此他说这些事以后，他说我观看，他往哪里看呢？他往天上看。他在这里他说他看见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的宝座，在那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哦，原来这段经文是要提醒约翰还有信徒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今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要肃静。为什么是肃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当圣经说天上有一个宝座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天上真的有一张椅子是给上帝坐的，不是的。宝座不是椅子，我们的上帝是灵，他不需要一张椅子给他坐。所以当约翰说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的时候，它是一个象征， is a symbol， 是一个 symbol， 象征，象征什么呢？代表永永远远永活的上帝永恒的荣耀。经文第五节也说，在这个宝座发出来，发出来有什么呢？有闪电，有响声，有雷轰的声音。那第二件事是提醒我们，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回想当摩西在西乃山面对上帝领受十诫的时候，他不也是听到雷声、闪电还有响声吗？哦，这段这个闪电、响声跟雷声的声音是在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代表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荣耀，也是一个审判世界的一个宝座的意思。所以信徒们，在这里约翰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事以后，我们如今应该往上看，天上的敬拜的来看，我们应当保持肃静。无论我们现在的心情如何，无论我们今天面对怎样的困难，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要肃静。第二，这个宝座也提醒我们，是这个天上上帝的宝座是宇宙万物的一个中心点。因此无论约翰跟今天的信徒，我们遇到怎样邪恶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万物的中心点。就算我们今天遇到非常艰难的日子，不要忘记上帝是万物的中心点。或许我们会有病痛，无论病痛是多么的难熬，上帝依旧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点。这个宇宙万物所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点点滴滴的事情，无论是好的、坏的、恶的、善的，我们要记住，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点。当我们说上帝跟宝座是一个中心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磁铁，它就好像是一个万物的大磁铁，把万物牵引着，把每件事情每个人都吸引到他的面前跟他的掌管。所以我们要记住，既然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大磁铁，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病痛，没有一个苦难，都不在上帝的掌管和命定。所以因此我们要相信，神就是要我们往上看，看那天上的敬拜。因为这一切事情神都早已经知道，所以在这里约翰称神为什么呢？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昔在、今在、永在 的那一位。然而你知道吗？当每个人，包括世人都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当中有病痛，有失业，还有破产的，有一些甚至去自杀。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回应？因为他们的生命里头没有一个可靠的中心点，他们的中心点是他们过去的金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伴侣，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经验。所以信徒们，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往上看天上的神和宝座，因为唯有这样，每一次无论我们遇见怎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在万事万物万人中，我们会重新的发现上帝的主权。第二，我们会看到上帝在万物万事万人中，上帝仍旧是那圣洁的上帝。第三，我们也会重新的在认识、了解、体验、经历、领受上帝的能力。最后，唯有我们回到天上的敬拜，我们才能够在地上得到安慰。这就是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好，我们来看上帝的主权，第四章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说，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第六节，宝座前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布满了眼睛。第七，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的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在讲些什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启示录前后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在讲七个不断在发生的循环， seven cycles。 而这个七个循环里头有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发生，不断的在这个世界里头，从过去到今天，今天到耶稣基督再来，不断在重复的一个主题。它是什么主题呢？首先它会让你看到教会是软弱的，教会也是会有害怕的时候，甚至教会也有一些教会是忠于上帝直到他们死为止。他也给我们看到主题是神是信实的，神是永永远远的，神是大大有能力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掌管万有的。那这个主题会不断的出现，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已经把这个主题带出来。然而接下来第二个的 cycle， 第二个的重复是发生在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八章，而这个信息，这个主题也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前后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七个 cycle， 七个循环。而七个 cycle 虽然主题不断的在重复，但是我们会发现到整个事情的发展，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主题的发展是会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增多，越来越频密， 后来会来到一个中心点，来到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什么呢？上帝的审判，教会的胜利，信主的人，圣徒们，上帝的选民，将会在新天新地。同时，邪恶的人，邪恶的撒旦和使者，欺压教会的人，不信信徒，不信神的人，他们都会被丢在火湖里面，面对神永永远远的审判。这是最终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约翰或者是主耶稣基督要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呢？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就说，读这本书上预言的人，读和那些听见这预言的人，听见并且遵守预言所记载的人。所以这里谈到读、听见、遵守。圣经说这人便是有福的，有福的意思也包括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好，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部分，在24个宝座、24位长老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24个宝座、24个长老乃是代表旧约跟新约，还有在末世的得救赎的教会的代表。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很奇奇怪怪，在我们现实中我们看不见的形容词。所以因此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它是这样的长相，它是这样 的，我们应该这样的来看。启示录里面很多都是象征 symbols。 所以24个座位、24个长老都是代表旧约、新约，还有末世上帝的选民救赎的教会的代表。而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上帝有他的主权。第二，从四个这些宝座前四个活物来看，他到底四个活物是代表什么呢？有两种，至少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这四个活物是天使，这天使的每一个天使都代表上帝不同的属性。打个比方，狮子代表神的能力，牛代表信实，人代表上帝的智慧，飞鹰代表上帝的主权。这是第一个意思，这是第一种的解释。然而第二种解释， Joel Bicky 说，有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四个活物在宝座前的敬拜是什么意思呢？乃是代表上帝的主权，上帝在自然界中的主权的意思。他也说Herman Hoskima 他这样说，他怎么解释这个四个活物呢？他说四是代表完整性，在就是创世在受造界里面一个完整的一个属目。打个比方，风四个方向，地上有四个方向，四个活物他说其实是代表所有受造物的意思。因此他说狮子是代表野兽，牛犊是代表家畜，人是代表受造物里面最有智慧的那一个，鹰是代表天空的鸟。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会比较接受第二种的解释，就是四个活物是代表自然界上帝的创造。 因为在这里四章的主题是什么呢？天上的敬拜，上帝的主权。因此我们应该有理由的来相信，这段经文是在讲上帝的主权是如何在这个救恩上面成就，如何在自然界上面掌管一切。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说上帝主权的掌管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跟他的旨意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当我们说上帝在这世界上有旨意要成全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这位上帝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时候，他也是会使用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不公义的人，包括政权，还有疾病、苦难，甚至撒旦，来完成上帝的旨意的事情。这都是上帝的主权的了解。所以因此以赛亚书说，上帝不但他照光，他也照黑暗，他也照，他也赐平安，他也降灾祸。还有耶稣也告诉人，告诉信徒为什么会有疾病的目的，为了是彰显上帝的作为。耶伯记给我们看到，就算撒旦要攻击任何人、任何的教会、任何的信徒，他也必须俯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的主权的话，我们必须相信在上帝的旨意里头，万事都有上帝的旨意，万事都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因此第四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里就说，有一个声音告诉约翰，你上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所以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主权的掌管的仪式。不只是这样，第十一节也说，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所以弟兄姐妹，若我们不相信神的主权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还有什么安慰呢？所以信徒们，若我们丧胆，若我们恐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往天上看，不断的认识，不断的看天上的神他是如何用主权来掌管万有。因为一切都有神和他的宝座为中心。第二，我们来看上帝的圣洁。第八节跟第九节这里说，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我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圣哉圣哉圣哉，是指神的圣洁。我要问你们，当我们起初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多少个人是因为看到上帝的圣洁而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呢？相信很少人会从圣洁的角度来看，来相信耶稣基督。然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属性，圣洁。上帝的圣洁，这是什么意思呢？ R.C. Sproul 在他的那本书《神学入门》那本书里面， 他说上帝的圣洁给我们看到他这位神和其他的神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我们在过去的信仰里头，我们或许会从其他的神明得到一些好处，有超自然的能力，甚至神明的祝福。但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其中一个属性是圣洁，而这个圣洁是神明，是永远无法拥有跟效法的。圣洁就足以把这个神的超越性，这位神使人敬畏的尊荣，跟其他的神明给区分过来。所以当约翰来到这宝座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世上所能够看到宝贵的石头，而他就用这些宝石来形容这个宝座还有天上的景象。当然无论他用多少宝贵的石头来形容他所看见的上帝和他的宝座，世上没有一个宝贵的事情，没有一样宝贵的石头，没有一个美丽的东西是能够完完全全足以形容天上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所以信徒们，当我们来看这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他是有要求的。因此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哦，原来这位上帝他是有要求，他是圣洁，他本身就是圣洁的。因此他无法容忍人所犯的罪，他也无法容忍罪人的起誓，因为他是圣洁的，因此他一定要处理罪人，并且一定要审判这世界。就是因为他是圣洁，因此他所讲的信息，他所传讲的道，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他的生命都是什么？令人感到敬畏。从他的身上没有一个人听过他的信息的，见过他的经历的，看过他生命的，没有一个人会不感到惊讶，从而看到他跟其他的宗教人士的区分的不同。就是因为他圣洁，耶稣知道我们人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此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信徒们，上帝的圣洁也告诉我们，神是不会做错事情的。 R.C. Sproul 说，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原则，上帝不会做错事。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进入我们的脑海，我们会说，上帝你为何会如此不公呢？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你看那些不幸的人，你看那些老板，你看那些可恶的邻居，尤其是那位不戴口罩的那个邻居，为什么这些人却没有染病，而我却染病？上帝是不会犯错的。无论我们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是否得到疾病，面对怎么样的问题，甚至失去工作，我们要相信我们圣洁的上帝是不会做错事的。他不会忽略了你，他也不会忘记了你，他也绝对不会做违反他的属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不会做他本身的属性违背他属性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圣洁的，他不会鼓励你去犯罪。 如果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却不会纵容我们，因为这是违背他的本性的一件事情。所以信徒们，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圣洁，上帝是与众神明还有众人还有这世界上有区别的，我们要相信这一个。同时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不会做错事的。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自己是否真的是圣洁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责怪上帝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好的，我们也是够圣洁的人，我们做得足够了，所以因此我们不断地告诉上帝，上帝，上帝，我已经好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所以因此上帝，你对我不义，因为这样事情的确发生在我的身上。John Calvin 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如果没有回到上帝的圣洁的面前，我们永远时常都是以为我们是很了不起的那一个，我们比别人更加的圣洁。他说除非我们不断地回到天上重新的认识上帝的圣洁的话，上帝完美的公义，上帝完美的智慧，上帝完美的引导，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不是圣洁的人，我们是邪恶的，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软弱的。所以 John Bunyan 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们五个感官。第一个感官就是看，他说上帝让我们看，看到什么呢？当我们在怀疑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良善的时候，他说求上帝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我们自己本身的罪。第二，他说也求神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呢？因为我们轻看上帝，我们责怪上帝，以致我们的上帝感到忧伤， feels in the heart the pain of God. 他说我们也要听，我们要听什么呢？我们要听到有关于在整个怀疑上帝的过程里头，我们里面是如何的污秽。他说我们也要闻，嗅的意思， smell。 我们要嗅到什么呢？嗅到我们是因为怀疑上帝，责怪上帝，甚至想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们给上帝我们的罪的缘故带来臭气， smell the offensive stink of his sins。 最后他说我们要尝到，如果我们怀疑上帝的圣洁，我们会尝到罪跟情欲所带来的苦的滋味。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当我们在一切遇到这些困难、疾病、事业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往天上看，只有往天上看，回到天上的敬拜，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圣洁，而我们人，我们这些人的污秽，还有我们骄傲的地方。耶稣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告诉他的拿撒勒的会堂，他在讲说在以色列以利亚那个时代，以色列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寡妇，但是透过以利亚，上帝只供应在西顿撒拉法的寡妇，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在以利沙的时代，西利亚在以色列有许许多多的人得麻风，然而上帝却只医治了一个西利亚的乃曼。乃曼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宰相，一个是最穷的人，一个是最富有的人，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谈到这个寡妇跟乃曼呢？因为寡妇给我们看到，就算她在面对她瓶颈的时候，她家里剩下的食物已经，面粉已经剩下不多了，然而她却从来不会怀疑以利亚的吩咐，他就完完全全的来招待以利亚，把他所拥有的奉献出来，也供给以利亚吃。他从来不会怀疑上帝的吩咐，他从来不会认为以利亚的吩咐是有错误的时候。为什么上帝要救乃曼呢？要医治乃曼呢？因为乃曼这个人，他最后放下自己的骄傲而顺服在神面前。所以信徒们，无论你是寡妇贫穷的，我们不要怀疑上帝，因为他是一个不会做错事的上帝，他是圣洁的。我们同时也要想到乃曼，感谢主，在诸多的得麻风的人当中，只有一个相信神、谦卑自己下来的乃曼的医治。盼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本身，第八节说，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是那一位。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想到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要问，如今我们在面对种种的挑战、艰难的日子的时刻，上帝的能力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到底这个能力，上帝的能力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若我们对上帝的能力这个意思不了解的话，也不清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有任何的期待，或者是正确的期待呢？ Richard Phillips 他说，当四个活物在赞美神的能力的时候，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的时候，他乃是说，唯有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而他无所不能做什么呢？他是那一个唯一能够拯救的神。什么叫做神的拯救？什么叫做能够拯救的神呢？这里 Stephen Charcot 他讲了一句很漂亮的话，他说，如果我们的上帝没有能力的话，他说他的永恒的计划 The Eternal Counsel 是枉然的， You will be in vain。 上帝的永恒计划，无论我们听在过去旧约里面到今日到将来，我们说上帝有很漂亮的、很美的、很整全的永恒计划，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执行，这一切都是枉然的。他也说，如果上帝没有能力的话，上帝说，我怜悯你，我有怜悯，这只不过是一个虚弱的同情，没有用，没有帮助，给我们没有办法带来任何帮助的一个同情。如果我们的上帝没有能力的话，他的审判，他说，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的人的轻看，对撒旦的攻击，甚至是对教会的破坏，他说他会有审判。但是如果上帝没有能力，他的审判对这些不义的人，对撒旦跟他的使者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恐吓。他也说，如果上帝没有能力，上帝的应许是空荡荡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你必须想到上帝是有能力要执行他的永恒的计划，包括你在里面。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会怜悯你， 怜悯你，而不只是同情。当我们相信上帝会审判，他有能力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心存安慰，并且带着耐心等候上帝有一天要执行他的审判，因为他是圣洁的。当他说他有能力来执行他的应许的时候，弟兄姐妹信徒们，再也没有别的任何一句话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所以因此保罗他的生命里面都是彰显上帝的能力。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写下这句话。他说，我第一次申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反而离弃我，但愿这罪不要归在他们身上。然而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信息借着我进都传开，万国的人都可以听见他，并且把我从狮子口中救出去。好，首先保罗是告诉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他这一生里面虽然经历许多的苦难、罪人的抵挡、甚至人的离弃跟伤害，他就是相信上帝的能力，在上帝的能力的保守中，他看到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扶持。第十八节他说，主必救我脱离一切邪恶的事情，也必救我进入他天上的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第二个部分保罗所要讲的，就是因为保罗相信上帝的能力，所以他也相信上帝永恒的计划必定会实现。他也相信上帝的怜悯会不断地临到他，扶持到他，扶持着他，一直到他离开这世上为止。他也相信上帝的能力必然会以公义来审判这世界，审判那些抵挡上帝的人、抵挡福音的人、攻击他的人。因为他就是相信上帝的能力，所以他是清楚知道上帝的应许会把他救他进入天上的国。所以因此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他相信神的能力。所以信徒们，我们如今沮丧吗？我们焦虑吗？我们缺乏吗？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走下去吗？往天上看，你要看到上帝的主权的引导，你要相信上帝的主权的保守，你要相信上帝是圣洁的，他是不会做错事的。第三，你们也要相信上帝的能力必然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后我们来读最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谈的这一些，然而信徒们，我们如今或许你会问，如今我们不像约翰被提到天上，我们的灵没有被提到天上，怎么如果没有被提到天上，我们怎么能够领受这一切呢？哦，有两件事情你们不要忘记，虽然我们在地上敬拜上帝，
我们肉眼只看到地上的教会，地上的圣徒。然而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来到我们看得见的耶路撒冷，看得见的教会，我们同时是来到那看不见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在那里有上帝，在那里有耶稣基督，在那里有神的宝座，在那里有众天使，在那里有过去的圣徒。哦，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说天上的敬拜的时候，他是在提醒我们要不断的一生每一天都要回到上帝，也就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为什么呢？在这里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有谈到彩虹 rainbow。Rainbow 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创世纪第九章那里提到彩虹，彩虹是谈到上帝跟人立约。立什么约呢？就是说上帝虽然看到人的罪恶充满，然而他不会马上的毁灭这世界，因为他有选民要拯救。彩虹就是因为有这个彩虹，上帝跟我们立约，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位执行完成彩虹的约的那一位。唯有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主权。哦，什么主权呢？上帝也耶稣基督如何在罪人当中，如何在撒旦的攻击下，仍旧成全上帝的救赎计划，耶稣的主权。第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圣洁，在他耶稣的生平里头，无论多少个人对他有多少的诬告、污蔑、误解、轻看，然而他仍旧去做并且完成上帝认为对的事情。耶稣一生都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他不会做错事。我们也看到耶稣的能力，借着彩虹，耶稣怎么有能力呢？他不但能够医治，他不但供应有需要的人，他有能力把罪人、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瘫痪的、死人复活都带到他面前都得医治。他也有能力是自行审判，因为他说他要审判。因此从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忘记天上的敬拜的重要性。唯有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必然会了解什么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能力。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天上24位长老、24个宝座的见证。这24位长老，他们代表旧约、新约，还有末世的教会的意思。而在这些代表人当中，在这些代表当中，一定有当时感到害怕的以利亚，在当中一定有不断的埋怨哭泣的耶利米，也是如今在这个宝座跟24位长老里头，也必然有当时孤单害怕的约翰。而如今这些人，他却在宝座面前不断的在感谢他们的上帝。所以因此，若你要在地上得安慰，你一定要回到天上的敬拜，回到耶稣基督面前。 最近我们都知道 Ravi Zachariah Lavi 撒加利亚，他在5月19号那天过世。哦，这是一位很著名国际的一个护教家，我很喜欢看他的书，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而我很感谢上帝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仆人。然而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 Ravi Zachariah 的女儿就写了这段话，他说，仅仅只有2个月的时间，我的父亲就回到父那里去。哦，的确，当我回想 Ravi Zachariah， 当他知道有癌症，一个罕见的癌症的时候，他经历了几次艰难的日子。第一次是手术，是非常疼痛的。第二，他的癌症是罕见的，虽然经过了化疗之后，他的癌细胞仍旧不断的快速的扩散。而在同一个时候，他也刚刚庆祝了他跟的太太一个结婚的周年纪念。然而他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就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他的女儿说，我们要一同的来庆贺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庆贺他那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说，我的父亲时常谈论耶稣基督的事，就在他最后的生命的日子，在最缺乏力量甚至力气讲话的时候，没有力气讲话的时候，他就是单单要讲论耶稣基督和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 Ravi Zachariah 他的女儿说，他时常为上帝的救恩感到惊讶，上帝如何使一位原本17岁一个骄傲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不信神这个年轻人回转，被呼召进入一个充满盼望和荣耀的生命。他说他感到惊讶，上帝使他相信圣经的真理，他感到惊讶，他竟然被上帝使用，带着福音的信息，上帝的信息跨越这个世界48年。 Ravi Zachariah 虽然在他2个月的时间一定有他忧伤的地方，也有他哭泣的时候，然而他如何得安慰？他回到天上的敬拜，我们也当如此。最后，我们该如何走下去呢？这里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应用 ，Difficult Time by Dennis Hopman， 是他这个人，他说，我们该如何在艰难的日子走下去呢？他说，在艰难的日子、困难的日子，我们就走一步一步的走，小小步的走下去。他说，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够做什么就做下去，虽然是一点点的来做，一点点的来做。他说，我们也不要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也不要想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只要照旧继续洗我们的碗碟，打扫，甚至可以写一些书信，或者煮一碗汤，基本上就是说继续照旧像过去一样过你应当过的生活。他说，你会看到你在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他说 take a step and stop, rest a little, 他说走，每走一步你休息一阵子，休息一阵子。他说 praise God, 他说感谢上帝。为什么感谢上帝呢？他说，当你在跨另外一步的时候，你将来你会 惊讶地发现，原来你已经不断地在你的脚步当中不断地成长。 Your step will grow more and more。 他说你会来到个地步，你会想到的就是你不会想到，你会想到将来的日子，但是你不会带着哭泣来看将来的日子。 Alright,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you can think about the future without crying。 很现实的，很实际的一些一个劝勉，很实在的一个引用。为何你担心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为何被将来要发生的事新闻的报道使你瘫痪起来呢？ Take one step at a time in faith in Christ。 让我们学习如何往天上看，天上的宝座，天上的上帝，你才能够在地上得安慰。愿主赐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启示录不但是安慰过去的教会的书信，如今也是一封安慰你的软弱、害怕、恐惧的教会的书信。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人，你是知道的，因此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断回到天上敬拜，回到你的宝座，回到这宇宙万物的中心点，重新顺服在你的主权、你的圣洁还有你的能力。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必然要每一天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供应我们每一天的所需。愿主你扶持你的教会，使教会在这世上不但忠心，也是不断彰显你的主权、你的圣洁、你的能力的教会。我们这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一起唱福音诗赞美诗第259首，成为我意象。
成为镜中王，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唯主是希望。愿你居首位，日夜到思想，工作我睡觉，赐荣作我光。可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我愿常跟你，你做我良伴。你是神天父，我的后世权，你住我心殿，我与你连接。不挂意浮云，不羡慕虚荣，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唯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他是天上王，神真宝全能，天上大君王，为皇帝太阳。我赢得宣章，天乐可分享， 今日虽无常，但求心中往。掌管万有者，又作我一想。
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把时间交给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愿我主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圣徒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
感谢主今天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他，但愿主能够坚定你们的信心，安慰你们。我们的次序单已经寄给不同的小组的组长，所以你可以往这个次序单来看当中教会的需要，所以请大家继续有工作的继续以信心的来奉献。好，我们就默祷散会，愿主赐福你们。